Hello，Hello，hello， 大家新年快乐啊！老周横眉频道在2026年来临前成功突破了50万订阅，2025年完美收官，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每周都在观看我节目的所有忠实观众们，你们是我坚持做节目的动力，谢谢。今天正好也是元旦啊，我想与其聊一些沉重的话题，不如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被中共全网封杀的心路历程。我是怎么从一名学计算机做金融的职业经理人，一步步变成墙内的百万粉丝博主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封杀的？封杀之后，我又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全球中文时政圈一名有一定影响力的 YouTube 博主的呢？我刚开始做自媒体，完全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当时是2020年中旬，因为疫情的关系，公司也比较清闲，于是就在抖音上发了一个视频。没想到的是，我发布的第一个视频就火了，三天涨粉4万多。那个视频的标题是“中国创新超越美国了吗？”我在视频当中提出，中国这些年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创新，但其实这些都是应用层面上的创新，在底层技术上跟美国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可能不算新鲜啊，但在5年前基本上还没有人系统性的提出来过，所以视频一下就爆火了。过了几天，当视频达到800多万次观看之后，就被举报下架了。当年中美关系还不像现在那么差，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还没有今天那么严重，否则这个视频到不了800万次观看早就没了。这个视频的爆火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原来即便我没有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听我讲的。于是我就这样踏上了自媒体之路。当然啊，我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想要跟世界分享我的价值观，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不过我早期在抖音发布的内容更多的还是以科普为主，当然我经常还是会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评论，但大家也知道啊，在抖音上没有太多可以对中共政策进行批判的空间。这之后的2年内，我在多次的限流和视频被下架的折磨当中，逐渐学会了如何擦边和通过隐晦的语言去评论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在墙内能够做到那么多粉丝，与此同时账号能够存活那么久，其中一个技能就是我知道红线的边缘在哪里，而我不断的在这条线的边缘跳舞。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道理啊。也不是道理吧，应该说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一个心得吧。在墙内，你想要长期进行开启民智的工作，你就必须学会忍耐。当我在给别的墙内博主提供建议和指导的时候，我经常给大家一个选择题。你是想让300人看到 100% 的真相，还是想让300万人看到 70% 的真相呢？这就是我说的忍耐。你忍住不说那 30% 你最想说的真相，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那 70% 的真相。有些话你忍住不说，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种长期主义。因为如果你忍不住，那你的视频必定传播不了，很快就会被下架，那你这 100% 的真相其实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当然啊，这种忍耐对于我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如此嫉恶如仇、心直口快的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1年多以来，我如此享受和珍惜自己可以在 YouTube 上畅所欲言的这种自由。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再加上那一整年的动态清零，我发现自己开始忍不住了。首先是在俄乌战争期间，我因为发视频谴责俄罗斯，被俄粉疯狂举报，导致抖音封号6个月。所有为战争欢呼的人，既蠢且坏。你知道为什么战狼们天天喊打喊杀吗？很简单，因为上战场的不是他们，他们通常都是蜷缩在一个破屋里，用那连字母都已经被磨得快看不见的键盘，敲出那些无脑的话语。说起自己国家被侵略的历史时，他们咬牙切齿。看到别人被侵略时，他们拍手称快。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拿起 U 型锁的人，原来他们并不是痛恨侵略者和战争，他们只是痛恨自己没把别人都打趴下。 他们并不爱好和平，他们只在意自己是否打赢。到了动态清零期间，我开始不断在微信视频号上抨击清零政策。那个时候微信视频号才刚刚起步，他们为了抢占抖音的市场，当时的审核是相当宽松的。抓准了这个时机，我开始了更大尺度的批评。当年我做了十几期批评疫情防控的视频，有冷嘲热讽的，有直接抨击的等等，好几期都达到了十万加转发。其中有一期我比较了奥密克戎的重症病例和被雷劈中的概率，这期视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疯狂的转发。通过朋友告知，很多中国的知名医生都在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群里转发了这个视频。所以你在感染了奥密克戎以后成为重症的概率是 0.000003 期，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比较一下。比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有生之年被雷劈死的概率大约是 0.000125， 也就是说你要被雷劈中 3.3 次才有可能在上海感染新冠之后成为重症病人。我们一生中会因为乘坐飞机而意外死亡的概率是 0.00019，概率是在上海感染新冠后成为重症病人的 53.5 倍，被水淹死的概率是 0.00088 238倍，意外中毒身亡概率 0.005 1400倍。如果你觉得以上这些数字虚无缥缈不可全信，没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一组最直接的数字。根据公安部数据，2020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61703人，大约相当于每一万辆汽车就有 1.7 人死亡，一万辆汽车 1.7 人死亡，27万阳性，9例重症，无人死亡。那么请问这次解封之后我们还打车上班吗？还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吗？因为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远远大于目前在上海感染新冠后成为重症的概率，27万阳无一例死亡啊。过去一个多月又有多少做小生意的开小饭馆的老百姓因为破产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而生不如死？有多少人因为患有其他疾病无法及时就医而导致死亡？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事，都是取舍，都是权衡。目前这样的状态，我们舍了很多很多，但我们得到了什么？又为了什么？当时微信视频号的审核尺度还很宽松，这个视频到了30多万次转发之后才终于被下架。后来贵州大半夜转运完全无症状的人到方舱医院，结果翻车导致27人死亡，乌鲁木齐小区把入口焊死导致居民在火灾时无法逃生等等事件，我实在是太愤怒了。当时全都发了视频抨击，最终也全都被下架。当时我看到他们不断下架我的视频，但就是不封我号，于是我开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在明知道必定要承担后果的情况下，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发视频嘲讽了习近平。当然啊，我为了要让视频得以传播还是需要技巧的，必须通过一种隐晦的讽刺方式，既要让观众看得懂，但警察又不能直接以这个视频为理由来抓我。结果这个视频果不其然让我迎来了视频号的第一次封禁。这是一个很短的视频，才40几秒，这里放出来给大家重温一下。最近有个问题非常困扰我，希望各路专家们可以帮忙解答。那天我有个兄弟开车上了高速公路，他发现除了他以外全都是逆行的车，他狼狈的左闪右躲，但他还是坚定的认为肯定都是别人在逆行，只有他一个人走对了。然后几天前呢，他被蚊子叮了，一怒之下就说要把全小区里的蚊子杀得一只不剩，拿着个电蚊拍就下去了，到现在3天3夜了都还没回来。我很关心我这朋友，想请问他这种情况自信心是属于爆棚到什么程度了，需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在线等，急。当时这视频一播出来可以说是立刻就爆了，发布2小时内就几万次观看，而且流量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比较吓人的是评论区里一堆敏感的评论，比如我知道你这个朋友是谁，他长得像一只小熊，或者你这朋友是不是姓刁，就是刁蛮的刁，墙内都用这个字来隐喻习。为了让视频能够传播得更广更久，我纠结了一会儿还是无奈把评论区关闭了，但几小时后视频还是被下架了，然后接着就收到通知，我的微信视频号被封禁1个月。实话说1个月比我预想的短了，估计当时视频号刚起步，他们实在不想把一个流量很大的号给封了。 但等到他们封我号的时候，已经有接近百万人看过我这个自信心爆棚症的视频了，换来了一个月的封禁，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到了2022年下半年，我已经在筹备离开中国了，到12月底家人先走的，我留下善后。三个月后，2023年3月，我也正式落地新加坡。走之前，我发表了我的告别作，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视频，同样也是爆火，同样最终也是被下架。终于到了这一天，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在上海录制的视频了，以后你们就看不到这个背景了。15年零三个月，我人生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生活在这里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惜。过去大概五到八年来，感觉画风逐渐变了，尤其到了最后这两年，让我看到了很多从我个人价值观上无法接受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上海本身的问题，我知道上海也无可奈何，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无可奈何。我发现原来所谓的法治社会是王大于法，是表面的东西，到了真正关键的时候，法律是可以按照王的意思而随意改变的。所以我要走，并不是因为生活质量上的任何影响，而是看到了很多在价值观上让我无法接受的东西。比如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这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其他比如主人被隔离后大白进门打死宠物，实在让我觉得我无法再继续在这里生活，更不希望我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哪怕是这样，我依然对上海有着深深的不舍。但随着大量的外国人选择离开，我知道国际学校的教育质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我的女儿，我也不得不走。实话说，我并不觉得我在新加坡能过得比上海更好，但我知道我宁愿舍弃一些便利去获取一些我深信不疑的东西。我依然深爱上海，以及我在这15年里认识的许许多多善良、真诚、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中国朋友们。我衷心的希望，我多么的希望画风会再次逆转，好让我能回到我最爱的上海生活，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是老钟，2023年2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signing off。 肉身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发了一个告别视频，走了。
已经到了浦东机场了，登机，拜拜上。
到新加坡吗？
两年多过去了，看回这两条视频，我还是挺伤感的。但今天看起来，我当时对中国未来几年的一系列预判，包括经济问题在疫情解封后必定要开始显现，房地产泡沫必定要破裂，大环境民族主义情绪将会愈演愈烈，言论管控也将会变得越来越严格，等等等，全都如我预期的一一发生。离开虽然不舍，但却是绝对正确的决定。其实我到新加坡以后，还是继续在更新我的抖音和视频号的。很多人以为我是在墙内被封了才离开上海，然后才开始做 YouTube 的，其实并不是，事实上是反过来的。我是因为做了 YouTube 墙内账号才被封的。我是2023年3月出墙的，也就是疫情解封后三个月，但被中共全网封杀是一直到一年多以后的2024年4月份。为什么我离开上海以后还要继续更新抖音和视频号呢？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啊。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习近平今天死，明天我就收拾行李回上海。但说心里话啊，我人生中最黄金的15年，那也是我大学毕业后真正成年的15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承载了我的事业，我的青春，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怎么会离开了就停止关注中国的新闻呢？而且我也觉得对墙内的粉丝们有责任，总觉得大家关注和支持了我那么久，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吧。所以当时我想的是，只要中共不封杀我，我就继续发声。这里如果有黑粉硬要说我是想继续赚中国人的钱，那你就省省吧。我在墙内平台上百万粉丝却从来没有变现过一分钱。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问问那些从最开始就在抖音上关注我的老粉们，有没有看过我带过一次货，有没有见过我卖过一堂课。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已经通过上海房地产完成了原始积累，我并不需要靠这个吃饭。我继续做自媒体，单纯是因为我不吐不快，因为我对习近平开历史倒车为中国人感到惋惜，也因为我想要继续实现自我价值。自媒体真的是一件我非常擅长也很有热情去做的事。从我的能力、性格和兴趣等各方面来讲，我觉得没有比做一个认真、严谨、专业的自媒体更适合我的事啦。但是从抖音短视频开始自媒体生涯的我，其实一直到20个月以前，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做 YouTube 长视频。其实我是被逼的，这个我等下再细讲。我是到了新加坡整整一年以后，到2024年3月份才第一次尝试制作了一个专门为 YouTube 制作的长视频，并且立刻就获得了不错的流量。一个月后，2024年4月份我发表了作品《中国防火墙的前世、今生、未来》。这期节目一炮而红，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期节目第一次认识老周的。这依然是迄今为止老周横媒频道最高流量的一期视频。就是在这期节目大火之后没几天，突然抖音、微信视频号和 B 站在同一天都给我发了永久封号的通知。这突如其来的跨平台同时封禁跟护城封的情况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不是平台的决定，必定是网信办给平台下达的指令。因为如果是平台，不可能那么巧同时封禁，尤其当时我已转战 YouTube， 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在这些平台上更新了，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什么特定的内容造成的。第二点，他们明显知道我是谁，他们知道 YouTube 上这个新崛起的反贼老周横媒就是墙内的老周扯谈。对了，以前我在墙内的账号叫老周扯谈，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其实我刚搬到新加坡之后的一年内还回去过上海好几次的，去处理卖房子的事啦，跟老朋友聚餐啦等等，但自从他们把我跨平台账号同一天都封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回去了。虽然有很多人都说我是外国人，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最多就是禁止我入境，但在习近平治下，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再按常理运行了，今时不同往日，我也不想去冒这个险。好，那么接下来说说我被封号后的感受吧。虽然说我做短视频从来不带货不变现，但那毕竟也是我非常用心的经营了三年多，付出了很多心血的账号。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让我的声音能够被几千万人看到听到的平台，所以我还是非常珍惜的。我还记得收到封禁通知的时候是傍晚6点多，我一个人在东海岸散步，突然收到一封不寻常的微信通知。我不知道护城封被封号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我记得我收到通知的时候心情是平静无水的，因为我很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已经在 YouTube 开始做出成绩，45天内涨粉接近5万，我已经知道我能够做好长视频，我也知道海外中文自媒体有我的立足之地。那种平静来自于我已经有了另一个可以发声的地方，而且还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搞擦边搞隐晦，而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地方。其实啊，我之所以决定开始做 YouTube， 就是因为墙内短视频平台对言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到2023年底左右，我发10个视频，差不多是5个限流，3个下架这样的比例，已经几乎没有办法说话了。终于有一天，我让自己诚实地面对一个现实。当你说的话是一个集权统治下的政府不爱听的话时，其实你的命运只取决于当权者的一个决定。只要他按下一个按钮，你的一切努力瞬间化为泡影。这个道理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当你是局内人的时候，你总是会抱着侥幸心理。就像护城风一样，其实如果他诚实面对现实的话，他应该知道他的账号被封禁是迟早的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都出墙了，怎么一年多以后才想到去做 YouTube 呢？你要是早点开始，可能现在都百万粉丝了呢。有这个疑问非常正常啊，但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人性当中的惰性和自我限制。因为我做短视频实在是已经太舒服了，对什么社会事件两三小时内就能快速完成文案录制剪辑，一发出去只要不被限流和下架，少则几十万观看，多的时候几百甚至上千万的观看，这是非常不容易放弃的一种影响力。而且我太懂得怎么做好短视频内容了，就是这种停留在舒适圈里的感觉让我拖了一年都没有去尝试做长视频。第二个原因是自我限制。我的自媒体生涯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而短视频的内容就是要短平快，要在几秒钟内就快速抓住观众眼球，要在3到5分钟内就把事情讲完。这样做了3年几百个视频以后，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所以实话说，一年多以前我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将一个话题展开来讲10几20分钟。这里再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其实在上海15年我很少翻墙，偶尔翻了也是为了看纽约时报什么的，看 YouTube 节目也只看英文的节目。在我到新加坡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 YouTube 上的中文节目，一个中文博主都不认识。我到新加坡以后，有朋友说你可以试试看做长视频呢，还给我推荐了王菊拍案和多伦多方脸，那是我第一次看墙外的中文节目。当时我就觉得这些节目都好长啊，当时我真的打心底觉得我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长视频，就没那么多话讲。一直到2024年3月份的某一天，当我连续好几个视频都被视频号下架后，我忍受不了了，我决定尝试开始做 YouTube。 当时我的战略是尝试把我在墙内讲过的一个视频叫中国人工智能不可逾越的障碍展开来讲。这个视频我在墙内发的时候，文案大约是1000个字，4分钟左右。我就想说能不能拓展一倍，把我原本想讲但知道肯定过不了审的部分写进去，写到2000字，那么视频就有8分钟，应该也就够长了。但没想到的是，当我一放开自己的思想枷锁，不再控制自己已经被墙内那套审核机制强行规训了3年多的自我内容阉割，突然思如泉涌，一发不可收拾，快速的写成了5000个字。我这个20分钟的 YouTube 长视频首秀，一个1000多粉丝的账号发布，立刻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今在 YouTube 上已经有40多万次观看。从此我就踏上了 YouTube 自媒体的道路，4个月内就突破10万订阅，第一年突破30万，然后在20个月内达到了50万。其实说起来还挺讽刺的，今天的老周横眉之所以存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逼出来的。当年他们哪怕是少下架我几个视频，也许我到现在都还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发那些自我审核躲躲闪闪话不能讲透的短视频。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才发现，原来 YouTube 才是一个真正可以让我施展才华的地方。大家听过跳蚤实验吗？如果你把几只跳蚤放进一个有盖子的玻璃罐子里，跳蚤不断的想跳出去，但每次都撞到盖子。几天后你把盖子打开，但这些跳蚤已经学会了天花板的高度，它们之后就会自己让自己跳到原来盖子的高度，永远不会再跳出来。 而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像这一些跳蚤一样，被身边的人或环境不断告诉我们，你就只能跳这么高，你就只能走那么远。在潜移默化之中，我们相信了。即便是像我这么一个从小到大都非常有自信的人，但因为我的自媒体生涯在一出道的时候就被困在了中国网信办所打造的语言笼子里，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了笼子以后可以飞多高了。我现在回想起两年前当我第一次看王菊排案和多伦多方脸的视频时，作为一名短视频博主，当时我心里对他们很佩服，觉得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视频。但如今我的订阅量已经基本赶上方脸，过去半年我频道的涨粉量也高过王菊排案和财经，有时想想心里真的挺感慨的，也很庆幸自己踏出了这一步。好了，那最后我来回答一个观众们经常问我的问题，为什么当初我顶着斯坦福计算机的光环却不去硅谷大厂里工作呢？谷歌、微软、亚马逊等等似乎更加符合我的教育背景。这事说起来可能有点暴露自己的短板了啊，但实话实说，那是因为我在斯坦福的时候遇到太多真正的计算机和数学大神了，我是真觉得自己干不过他们。我来讲个让我觉醒的小故事。话说我在斯坦福修一门计算机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在课堂上见到一个看起来年纪很小的印度人，我就问我朋友，哎，这小子看起来就是个初中生吧，怎么来上这课啊？因为那是一门硕士或以上的课，所以那小伙子看起来就显得年纪特别小。我朋友说，你不知道他吗？据说这人14岁就黑进多家印度企业的系统，然后给他们的网管留下信息，告诉他们系统的弱点在哪里，如何修复。据说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都请过他当顾问。当时我就觉得很炸裂，你懂吗？我就想说，我去，那他来上这课干嘛呢？拉高我们的分数线啊。但其实也不单只是这一件事，说真的，我在斯坦福遇到太多天才了。之前一路走来，比我聪明的没有我努力，比我努力的没有我聪明，但这里全都是比我聪明还比我努力的人。暑假的时候我也去高通工作过的，就是研发出骁龙芯片的那个高通。当时的同事除了斯坦福的以外，全都是麻省理工的、伯克利的、卡内基梅隆的。当时我就想，以后在硅谷的职场上，如果我要跟这些人硬拼数学和计算机的话，我是真的拼不过，最起码我是无法做到这个领域里最顶尖的。但是我认为我的沟通能力、口才以及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是比他们强的，所以我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于是我就开始自学金融知识，毕业后就走了金融路线。后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也说过类似的故事，他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原本是学理论物理的，有一次有一道偏微分方程题他苦苦想了几天都解不开，结果一个同学用几分钟就解开了，当时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名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其实就是扬长避短吧，选择一条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赛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今天讲的两件事有点自相矛盾啊，一边我鼓励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但又说要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展。但其实这两点并不矛盾，走出舒适圈是为了打破天花板，而选择擅长的领域是为了在更高的天花板下走得更远。一个是打破限制，一个是优化选择，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对普通人最有价值的人生策略。2025年已经收官，2026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希望老周的故事对大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封杀的故事，而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带来激励和启发的故事。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都能找到那个让自己闪闪发光的赛道，并有勇气跳出那个限制你高度的玻璃瓶子。再次感谢大家过去一年来的陪伴，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